第三十六章，他仍继续前提，他叙述事情如何结束，并说明如何建立了圣若瑟影院。他叙述了在修女们穿上会衣之后所激起的利害磨难与反对。他也陈述了他个人所受的巨大折磨与诱惑。他又指陈天主如何为了自己的光荣与赞美，使他克服了一切的困难恶逆。我从这座城里走出来，很高兴地走着回去的路子，准备甘心接受天主所喜欢送给我的磨难。我回到家里的当晚，就接到了罗马送来的公事和诏书，决定成立新院。我很惊讶。是的，那些知道天主用什么方法催促我回来的人，当他们晓得我的回来非常重要，而又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中天主把我引导回来的时候，他们的惊讶也不下于我个人。在这里我拜会了主教圣伯多亚尔冈达拉以及另一位天主的中仆，圣人此次就下在他的家中。另外他还是一位天主中仆们所最常从他那里接受保护与招待的人。他们两位侍才与主教商定，心愿将属于他的管辖之下。这并不是个小的恩典，因为心愿是穷的，但是主教大人却很同情绝志侍奉天主的人。他很庆幸地将我们安置在他的保护之下，这一切都是圣会士伯德亚尔冈达拉老人的作为。他赞成我们的计划，使许多人都肯帮我们的忙。我再重复一次，如果我不是在这种情景之下来到，我真不晓得创立会院如何成功。因为这位圣人在这里住的时间很短，总共不过八天。我想在这八天之中他一定很难过。不久之后天主就召回了他，天主圣意不让他早死，仿佛乃是专为结束这件事情似的。因为很久以来，我想大概有两年了吧，他就病得很重了。这一切都是在基督秘密中进行的，不然我真不知道我们还能否做点什么。因为全城里都在反对我们的计划，如同我们后面就要见到的。天主还愿意我的一个姐夫病倒，因为他的太太不在，他又孤立无援，人们乃准许我前往。在这种情景下，我们的计划才得以瞒住他人。虽然有几个人也在猜测，可是他们不敢相信。在这正需要完成我们的计划的时候，我的姐夫病倒，这真是一件值得惊奇的事。当他需要痊愈，可是我能留他独自一人在家的时候，天主又很快地恢复了他的健康，连他自己都觉得是一件可惊可奇的事。我的困乏当然也不在少数，我应当使这位或那位听从我的意见。伺候病人，催促工人快速地将房屋做成影院的方式，因为还有许多事要做。我忠心的同伴又不在这里，我们更愿意他不在，以便把我们的计划隐瞒下去。我也看出这一切都系于我的谨慎，这是具有许多理由的。另外，我也时时害怕人们招我回院，而连找许多受苦的机会。我都在探问这是不是天主说给我的十字架，然而它比起我想象的十字架总觉得太轻了。一切都已准备停当，天主愿意在圣巴尔多禄帽瞻礼日有几位保守者穿会衣，圣体与我们的一切许可以及一切必须的全能都放在小堂内。就这样的，在1562年上，我们荣光之父圣若瑟影院才算成立了。我当着我们将军医院两位有许可出门的修女的面，给保守者穿上会衣。我们成立的影院的房屋就是我姐夫居住的地方，是用他的名义购到的。我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为更容易掩盖我们的计划。我在这里也是有许可的， 因为凡我的所作所为，我也都询问过明了，为是我不在任何事上甘愿服从的圣人。因为他们看出这么一座心愿，在各方观点下为全会都是很有裨益的，他们才保证我可以如此去做。虽然是在暗中进行，不让上司们知道，如果这些贤者声明在这世上只要有些为缺失，我以为就是天作修愿，我也要弃之如矣，又何况只是一愿呢？这是毫无疑惑的。当然，我之所以愿意建立此愿，乃是为我更多脱离世俗，在更成全完备的隐蔽生活中更符合我的修慧圣招。但是我的志愿是这样，如果我想我弃绝了这愿，为我更能光荣天主，我再说一次，我是要平平安安地抛弃它的。当我看见圣体放入圣龛，人们救济这四位无装姿的修女时，我觉得好似在光荣的地步上，但是他们却真是天主的忠女。另外，从我们开始时就计划所收之人，只是那些用他们的魔铠可做基石的女子，他们是该能够使我们度高等成全与伟大祈祷生活计划完成的人。我很庆幸我们实现了这个计划，我知道这是天主的光荣，也是我们圣母光荣之一的荣耀。我的志愿只是如此，现在我完成了天主命令我一再做的行为。在这个地方，在光荣之父若瑟的名字之下，另外建起一座圣堂，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名字，我感到深深的安慰。但是在这世上，我觉得我并没有做什么。是的，我没有这种想法，我也总不会如此想，因为我知道一切事都是天主做的。至于我所有的，那就是一切他所有的缺点都该归之于我。我看出来，说是感谢我，倒不如对我加以谴责。不过在我看见至尊天主肯用我这微贱的工具来完成这样重要的工作时，我也觉得很快乐。我的快乐很大，真好似出神而沉醉在祈祷里一样。不过三四小时便一切都告完毕，魔鬼就前来与我打起精神战来了。现在我就叙述一下，它使我想象我之所做或许是一件恶事，在服从圣愿上我不是有所缺欠吗？因为我没有省长的命令就做了这件事，我觉得省会长大人因为我连通知他都没有，便把修院属于主教权下，他可能感到一些不快。但是他既然拒绝接受，而另一方面我本人仍在服从他的命令，我觉得他也不该太生气。另外，这院中的修女看见他们在这样微小的院子内，他们会满意吗？他们不会缺少必须的食物吗？总之，这不是疯狂吗？我不是已经有一个隐愿了吗？天主所命令我的一切，人们所给我的许多建议，两年来人们总不曾间断的祈祷，这一切一切的事都好似从我的记忆抹去了，好似从没有存在过似的。存留于我的只是我私人的看法，而一切的德行，就连性德也都在我心里架起空来，我无力使他们振作。当着这样万马奔腾的攻势之下，我是无法自卫了。请看，魔鬼还让我想起来，我这样多病缠身，如何能关闭这样窄小的地方？我如何能离开一所这样大的住宅，离开那妙趣横生、生活的又舒畅、朋友们又很多的地方，而来忍受这样严厉的刻苦？恐怕这心愿的修女们也未必与我合适。我被很多这样的事情激乐着，每一件事都是使我失望的原因之一。 谁晓得是不是魔鬼想如此拿去我的和平，取消我灵魂内在的快乐呢？在这样混乱的状态中，我不再能运用理智了。啊，我的灵魂是在危险之中了。这是魔鬼一下子加给我的恐怖，我再不能另想别的事了。另外还有难过、黑暗，以及我不会描述的内在昏沉。在这种场合之下，我走到圣体台前，但是我不能向他做一声祈祷。我觉得我的愁闷好似一个弥留的人的苦愁。在这样难过的情景之下，我是不敢向一个人说明的，因为我没有一位指定的神师。我天主，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它充满了多少苦难与可怜？没有一种喜欢是确定的，没有一件事是不变的。一刹那间，我不是仿佛幸福万分，纵使全世界的快乐也不能与它交换吗？现在呢？同样的快乐的原因竟把我投入深渊之中，不知如何是好了。啊，如果我们注意一生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验到祸福相依，忧喜相参。是的，至少我相信那是我生活最苦的一段。我的心仿佛预先尝到一切苦患在等候我，但是他们并不能与我现在所说的苦患相比拟，如果他还延迟下去的话。但是天主是不让他可怜的女孩子多受痛苦的，他总不让他失望在苦患里。在这样的时光，他还是一样，他依旧肯给予我少许的光明，为使我能够懂得真理与认得这是魔鬼的诱惑。魔鬼唯一的目的是用谎言来难为我。我开始又想起了我坚决侍奉天主的志愿，我为他受苦的心意。我想这些事如果我愿意付诸实行，那么我就不该寻找休息。如果我有十字架，那他为我便是赢得功劳的机会。如果患难来折磨我，我只有为爱天主之故忍受他，他将会代替我的炼苦，我又何必害怕？我愿意十字架，因为他是好的，他越是沉重便越有功劳。为什么没有勇气来侍奉最高恩人的天主呢？在我如此如彼的存想以后，我的心内加增了很大的力量。在圣体之前坚决许下，为获得居住此愿，我将不忽略任何事件以求得许可。我如能不愧良心，我并许下我要遵守不出此会愿的规则。我刚刚许愿完毕，魔鬼便逃之夭夭，而让我心安理得。从此以后，我总未曾遗失了这样的心神。这圣院内的规则，不出院门，可身苦己，以及其余一切，我都觉得甜蜜与轻巧。我的神力很大，只是我自言自语地讲说，世界上还能有更快人心的事吗？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因为我健康条件更好了的缘故，或者恐怕是天主认定为我安度共同生活是合理而需要的，所以他愿赐给我安慰，使我在苦难之中可以顺从天主圣意。这位认识我的健康情形的人都是惊讶的材料。赞颂天主，他是一切恩惠之源，有他的能力，我们才可以做一切事情。这样的战争把我弄得疲惫不堪，然而当我看出是魔鬼在作祟的时候，我又不禁冷笑起来。 我想这一切遭遇都有天主的许可。28年以来，我总没有喜欢过我的圣招，天主使我因他而认识了这是什么样的圣意，并让我知道是从什么磨难中拯救了我。同时他也是愿意我如此学习，如果看见别的修女现在这样愁苦情景中不安惊怕，但要同情地对待他们，安慰他们。磨难过去了，我愿意在午饭后休息一下，因为昨天夜里我总没能睡觉，并且因为工作操虑，经过了日间的困乏，连别的夜里也未能好好的睡过。然而在我的隐院内，一如在城内一样，都知道了最近所有的事，在姊妹群中腾起了巨大的谣言。由于上面指出的原因，这谣言仿佛是有根据的。院长下令我立刻回来，当着这颁给我的命令的情况下，我只得留下我的修女们，让他们难过着，立刻动身启程。那时我看出了下有许多苦难在等待着我，然而修院既已成立，我便无所挂虑了。我念经，我祈求了天主相帮我，我恳祷我的父亲圣若瑟重引我回他的圣居，我也将我所要受的一切苦难献给天主。我很庆幸现在有机会为他受罪，为他获至光荣。我很自信人们一定要立刻将我下监，为我，我承认这是巨大的光荣。在那里至少我不同人说话，在寂静中我可以休息一下了。真的，因为我见人太多，精疲力尽，我实在应当休息一下了。我一来到便向掌上陈明了我做事的理由，他仿佛平息了一些，修院通知了省会长等待他的启决。他一来到，我立刻便出庭受审。我在存想着要为天主受些苦难了，我的喜悦溢于眉宇，因为我看出我在这种情景之下并没有做过一点反对天主与修会的事情。是的，正相反，我乃是用尽全力使修会长大，全心全愿为此一目的而努力而牺牲，我的全部愿望是愿意它达到更高度的成全。我想起基督的受审来，我这还算什么呢？我犯了罪，好似是罪恶极重的人，那些不晓得我做事的动机的人们也都以为真是这样。省会长很严厉地责斥我，但却没有严厉执行我罪之应得与人们反对我的许多控告。我不愿意寻找推辞，我的决议是这样，我祈求他宽恕，并祈求他罚我补数，也同我一般见识。有几点我清清楚楚地看出来是人们错怪了我，比如人们说我如此行事是为了引人注意，为了人们谈论我以及其他这一类的缘故。但是在其他几点上，我也清楚看出来人们是有道理的。人说我比别人缺钱都多，在这修院之内我没有完全遵守圣规，付诸实践，而我却想在一座规矩更远的院内完全遵守，这未免太过滑稽。此外，我闹得满城风雨，愿意发动新起，这一切并没有引起我的扰乱与苦难，但是我依然表现得我好像煞有其事似的，以便使人看出我并不轻视人们的说话。最后省会长命令我当众坦白，并让我自己处罚自己，因为我的灵魂是在和平分祭，而又有天主的相帮，我便陈明理由，只是省会长与当前的修女们都找不到可以处罚我的地方。我后来又特别清楚地将一切事情说给省会长神父，他觉得很满意，他并许给我，如果隐院就此成立了，他要许我回院， 但需要等到城内平静下去，因为城内真正是闹得风雨飘摇，不可静日了。两三天后，首席法官召集了许多法官与市府议员，共同举行了一次会议，人们全体一致决议，绝不让这新会院成立下去，因为这是有害公益的，应当拿去他的圣体，全力阻止他延长下去。他们又召集了全城的修会，让每会的两位学人发表意见，有的默不依言，有的则对我谏责，最后结论是新修院应当立刻摧毁，只有一位圣道明会的神学硕士，他不反对新院，可是他却不赞同新院所建立的神评制度。他批评说，这件事不必如此摧毁它，我们只是作弊上官好了，来日方在长久，何况这又是属于主教的事呢。他又加上许多如此之类的意见，在人心里生出了好的结果，真是庆幸在这样大的风波中，人们竟没有立刻捣毁心愿。但是心愿之所以存在的真正理由，乃是因为天主愿意，就是我们一切的敌人全联合起来，也不能做什么反对他圣意的事。他们陈述了他们的理由，他们慷慨激昂，但他们并不曾开罪于天主的难为了我，以及那一切保护我的人们。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可是也都经过了许多艰苦。全城沸腾了，人们没有不谈这件事的，大家都是谴责，都争先恐后的在省会长以及修院的修女面前控告我。人们说我与否攻击如何，并不使我怎样难过，我所最害怕的是心愿被摧毁，这种思想使我非常难过。另一件使我难过的，就是那些给我帮忙的人失去了人们的敬重，而遭受很厉害的磨难。至于他们控告我，乌宁说，我倒觉得快乐超过难受。如果我的性格活泼，我是不会扰乱的，因为我缺乏这个德行，一切其余的德行都仿佛睡眠了。对于我适才所说的，人们这两天所开的会议，我却非常难受。不过在我几乎筋疲力尽的时候，天主却忽然给我说，你不晓得我是全能者吗？你怕什么？另外他又给我保证，心愿是不会被摧毁的。这话留给了我无限的安慰，以后城内又将他们的报告呈交国会，国会要他们再详细报告一切。于是大控诉开始了，城内派代表到朝廷去，我们的修院也应该派自己的代表，但是我们没有钱，我们不晓得我们该怎么办，侥幸天主代为帮忙了，并且我们的省会长神父也总不曾禁止我管这些事，因为他爱一切德行，如果他不来帮我们的忙，他也不愿妨碍我们的计划。然而他不准许我重回心愿，一直到这控诉有了结果之后。至于那些孤零零的天主之婢女们呢，他们因祈祷逼着我用尽力量以加上所做的事更大更多。有时候事情仿佛完全失败了，如同在省会长未来之前的日子，院长禁止我管这事，要我放弃一切。那时候我托付给天主，而向他说，天主，这住所并不是我的，是为您才完成的，现在没有人管他了，就您稍肯担任管理他的责任吧。于是我的心就平定了，也不难过了，如同是全世界都在保护着我似的，我自信控诉是要顺利的。一位教会人物，天主的忠仆，独爱人们修全德， 他尝试在支持我，他先到朝廷去着手保护我们的利益，并很热烈地保护我们。我前面说过的那位圣骑士，在他一方面他也表现得十分忠诚，用各种办法来保护我们。为了我们，他经过了不知多少困苦与磨难。我尝试敬重他，现在仍是一样敬重他，如我的父亲一样。天主是爱给热诚保护我们的人以各样苦难的，他们当中每个对我们的事都如同对个人的生命与荣誉一样的热烈关心，但他们唯一的动机却是为了天主的光荣。天主也好似以最显明的方式来相帮我上面所说的那位做神学教授的教会人物，他是最支持我们的一位。他受主教委托，以主教名义出席一个讨论我们这事的大政务会议。他反对全体，独自一人保护我们。他陈说了几条理由，使他们平静了一下，迟延了一些时候，再实行他们捣毁修院的计划。如果不是他，无论如何，谁也不能阻止他们，将捣毁计划立刻付诸实现。我才说的这位天主的忠仆，他曾经在新修女们穿过会衣，在堂里给我们供上了圣体，为此他招来艰巨的磨难，战争一直延续了六个月。但是如果要享受所遭受的一切磨难，那未免太长了。我很惊奇魔鬼为反对几位修女竟鼓起了这样大的风波。我悄然自问大家，我只是说一切反对我们的人，他们如何能想象十二位修女同他们的院长，因为不许超过这个数字，在度着极严密的生活，而能使本城如此受害呢？如说损失与失误，那也只能落在这些女子身上。如果说害及全城，谁也知道若如此说，那简直是疯狂。然而竟有如此多人在良心安定地反对我们。最后人们给我说，如果我们有基金，人们还可以容忍，我也能继续我的事业。当时我看见我的朋友们为我们受的苦楚，使我感到比我自己所受还更难过，我真的筋疲力尽了。我自己感到，如果为了平息众人拥有基金然后再舍弃它，也不是坏事。有时候也因为我的可怜与寡德，竟觉得这也许是天主圣意，既然没有他，我们不能成功。那时我已经准备接受这种计划了。人们已经开始讨论这点了，但是正值大家要有结论的前期，在祈祷中物主告诉我不要接受这种安排，因为如果我们接受了基金，人们就不准我们再舍弃它了，同时还嘱咐了我许多的事情。同夜圣波多亚尔冈达拉他已经逝世了，也显示给我，在他逝世之前，他已经知道我们是人们激烈反对与磨难的对象。他给我写信说，他很喜欢修院遭受这样多的反对。他说，魔鬼如要竭尽心力阻止修院成功，那正是天主要在那里忠诚被侍奉的凭据。无论为什么，我也不该同意有基金这一点。在信中他有两三次强调这一点，他并说，只要这样做，一切事便要随我所欲了。他死之后我已经看见他两次了，我也曾默观他所想的崇高光荣，他的显现并不使我惊奇，反而使我充满喜乐。他的显现常是在肉体复活的状态中无限光荣。我如痴如醉地看着他，我记得他在第一次显现中，在许多事中他告诉了我他光荣的限度。啊，幸福的刻苦，我没有白做了， 他给我挣得的报酬是这样的巨大呀。因为我想我已经说过他的显现了，这里我只说他在最后一次显现里的景况。他的面容很严厉，他告诉我应用全力拒绝基金一事。为什么我不愿服从他的建议呢？然后他就立刻不见了，我惊慌得很。次日我说给了在一切事上都相帮我们的圣骑士，因为他对我们最忠实。我说给他一切经过，并说给他无论如何是不接受关于基金的措置的，更好是还继续控诉吧。这使他非常快活，因为在这点上他比我还更坚决。然后他又告诉我他很后悔对这事曾做过反对的人。事情已经走在良好的境界上了，这时候有另一个人，他真是天主的忠心婢女，满带着热忱才出来，并建议将这事放在学者们的手里。这为我是一个很挂心的原因，因为几个帮助我的人也有这样的意见。在魔鬼的一切伎俩里，没有比这个更使我难过的了。但是天主还在完全支持我，这种提要的叙述只能给人们一个从创建心愿到完成这两年之内我们所受苦难的大概观念，但是最后与最初六个月却是最为难受的。当着这位悼念会的硕士，以前他不在这里帮助我们并灵活运用方法来保护我们的时候，城内又开始平静了。天主在这时候又引他到这里，使他给我们一次显著的帮忙。他本人也承认他本没有来此的动机，是由于偶然的他认识了经过所致。他在需要的时候常常住在这里，在走时他以各种方法获得了我们省会长仿佛不可能就得的许可。我能与几位修女结伴来住此院，念日课并为陶成姊妹们，我们到那里的日子为我真是一个大安慰的时期。当我进入隐院之前，先在圣堂内坐着祈祷，我的神魂被提起了。我看见耶稣仿佛充满爱情的欢迎我，他好似在我头上放了一顶花圈，证明他满意我为他母亲做的一切。另一次是在晚经以后，我们大家都在祈祷的时候，我看见圣母充满了光荣，她穿着一身白袍，她仿佛在白衣下保护我们大家一样。这是我懂得了耶稣为此院的修女保留的光荣是何等的高潮。从我们开始念日课时，人们对于这个圣家就充满了最诚挚的热情。我们又收了新修女，天主也开始感动那些磨难我们最激烈的人们的心，他使他们给予我们最美丽的诚挚笃爱的表示，并给予我们周济。他们这样的赞成了他们所谴责的事，渐渐诉讼停止了。他们说他们很知道这是天主的化工，因为虽然有这样多的反对，至尊天主还使他终抵于成。现在没有人再想抛弃这事是智者之举了，并且人们也都争先恐后地周济我们，用不到我们请求，我们什么也用不到向人要了。是天主自己提醒人们来帮助我们，我们总不曾缺乏必需品。我盼望天主仁慈永远如此。修女们实在他们的数目虽是很少，但是他们恪尽任务，因为有天主圣宠维持他们，我相信他们是总不会缺少圣宠的。他们是不肯麻烦也不肯啰嗦任何人的，天主照顾他们一直到今天还是一样，为我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找到了这些牺牲一切的灵魂来做伴侣， 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寻找如何在侍奉天主上长足迈进。他们喜欢清静，他们不想见人，即使是见他们的近之亲属，他们也一样感觉麻烦。除非是想帮他们点着爱天主的敬纯之火，并且大家除去为这目的以外，也不肯来这里，不然双方是不会快乐的。他们的绘画常是回环在天主上，如果不是说这个题目，他们是不会了解人们，人们也不会了解他们的。我们是遵守加莫罗山圣母的会规的，没有一点宽松。这会规是胡葛神父和圣萨比枢机编撰的，1248年由教宗伊诺森四世公布，那年正是他登基的第五年。我感觉我们所遭受的一切苦难，我们是完全善用了的。我们的生活方式实在说起来也委实严厉，因为没有必要，我们是不吃肉的，一年是8个月守斋。此外，我们还做其他刻苦，如同人们在最初会归见到的。但是姊妹们，他们还认为这不算什么，他们还愿例行其他我们以为对守会归更成全而需要的刻苦。我希望天主仁慈使这已开始的事业逐渐长大，如同天主所给我保证的。我从前所说的那位妇女所立的会愿也接受了天主的降福。会愿是建在亚尔加拉，也没有少受了磨难，她经过了许多大苦。我晓得那里修女们很热心，完全遵守着最初的会规，愿天主使这一切都是为他的光荣与赞美，也并为荣耀之母玛利亚的光荣与赞颂，因为我们在穿着他的衣服呢。阿门。神父，我对这新会院所做的报告恐怕是您生厌了吧，因为它太长了。但是这如果就人们所说的痛苦和天主所做的一切奇事以及大家都能宣誓作证的事实，则还嫌太短呢。神父，如果您认为销毁这一切著作最好，那么我求您保留关于修会的这一部分，以便在我死后交给住在这修院的修女们。这种叙述将要加给后来入会者许多鼓励的，他将不止鼓励他们维持这已开始的事业，而且更鼓励他们发扬光大，特别当他们读到天主如何实现的建院的计划，用一位缺陷渺小如我的女子的时候，屋主用奇特的方式表现了他极度爱着会员。我想无论哪个人，如果开始对着天主自己所建立所喜爱，使人在其中可以找到置身甘宜的成全的会规松弛下去，他便是犯了最大的错误，也应受天主的剑罚。大家都知道他的轭是轻松的，人们能够不费力地担任他。那些寻找清静以便与他们的敬佩基督同享快乐的人，他们在这里很容易地找着与耶稣共同生活。他们恒久的志愿就是长愿单独与耶稣在一起，不是吗？此外，他们人数再不许超过13位。依照许多人给我的意见以及我本人的经验，为了不失去建立慈愿的精神并能得不求变质的周济生活，我认为是不应超过这个数字的。愿大家在这一点上总要与这经过多少苦难和多少人的祈求所证明为更好的数目相称。如果大家再看看其中人们的喜乐愉快，以及从我们进入慈愿到今以来大家并不吃力而且健康都好的一节，那更足以证明这个数字是适宜的了。那些已在这里生活为苦的人， 那只归罪于他们缺乏内修生活，而不该归罪于我们所属的会归。身体衰弱多病的人，如果精神充沛，他们是可以很轻巧地担任这载荷的。不然，愿他们更运找他愿，依照着他们的精神获得的救援。